那我们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这个在今天，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母亲，去尊荣他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一切无私的付出。我们也真的是祈求你借着今天这样信息的分享，也去带去你的安慰、鼓励、造就和劝勉给所有的妈妈们，也帮助来祝福所有的妈妈们，祝福他们的生命，也祝福所有的妈妈们所在的家庭，祝福他们。主耶稣，我们真的是祷告祈求你的恩典、你的力量每天加添给我们，使我们真的在你里面奔跑的时候不困倦，行走的时候不疲乏。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来恩膏我的口，让我能够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来带去信心、带去盼望、带去力量。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照片。那我看到这张照片，不知道看得清不清，有没有感觉到有点冷的感觉啊？这个背后是冰雕，这是我在去年12月份回去我的家乡东北，因为我是个中国人，所以回去我的家乡的时候，我有带我的家人去哈尔滨。我们背面看，我们看到这个背景就是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所以里面的最中间的大家应该看到了啊，那个笑得最慈祥、最灿烂的就是我的妈妈。那我的妈妈，所有认识我妈妈的人就很奇怪啊，真的是所有认识我妈妈的人，包括家里的孩子们，包括我的孩子、我的老公，对我妈妈的印象就是，千万不要让她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也有人在笑啊，就是如果你要让她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她就会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那我回家待了一个月，从我回家的第一天到我走的那一天，她一直在买我喜欢吃的那样东西，他要确保在我在家的这一个月里面，我每天只要想吃的时候 anytime 任何时候想吃的时候，在桌子上都可以找到他。所以这就是我的妈妈。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妈妈，我们跟我们的自己的妈妈都有一个特别的记忆，她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特别温暖温馨的，让我们感觉到被爱的那样一个记忆和事件。那我们在这里分享那么多，我们也来看看母亲在神的旨意当中的重要角色是什么呢？我们看是带来祝福和带来影响。那我相信如果我们讲到妈妈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我们可能讲3天3夜都讲不完，对吗？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就不讲了，留给你们在午餐的时候、晚餐的时候、感恩你们的父母的时候来讲。那我们来看看在圣经里面讲到的祝福是什么呢？那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经文吗？在箴言6:20-23，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记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讲到父母给我们的教导，那他宝贵到一种什么程度呢？在圣经里面他说什么？你要记在你的心上，挂在你的项上，因为他行路的时候他会帮助你，会引导你，然后当你躺卧的时候他会保护你、保守你，然后当你醒的时候他会给你有一个深入的交谈。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说，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我相信我们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特别是我们很多人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们是一个人生目的迷失的时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被引导，同意吗？我们都需要被引导。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整个世代对我们的教导导致到我们在青少年的时候，我们特别不喜欢听我们父母的训诲，对吗？我们这里还有在青少年的吗？或者曾经在青少年的时候特别不喜欢听父母唠叨和训诲的，可以举一下手吗？哇，哈哈，大有人在啊，我自己也是。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喜欢听父母的训诲，但我们反而会去外面去找很多的渠道，去找让外面的这些方式方法、外面的这些人给到我们引导、给到我们帮助、给到我们方向。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过来人可能就有经验可以分享了，我相信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吃了很多的苦头，吃了很多的亏。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面圣经上告诉我们，父母给我们的教诲是灯是光。所以当我们感恩谦卑的接受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是生命之道来着。所以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中国有一句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能够体会这句话，哦，有点道理。我是一个，有吗？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还是有的啊，虽然不是很多。 OK， 所以当我们谦卑感恩的去接受的时候，它就是我们的生命之道。所以它会不仅让我们外在的生命有能够成长，其实它就是一条帮助我们通往生命的道路。所以这是父母应该给我们的教诲。那么在如果你有读到旧约历史的话，你会看到在以色列的北国有这个19个王，其中没有一个好的王。那在以色列的南国呢，有20个王，其中呢有8个是在圣经上称他们为蒙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我想讲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西西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到过关于西西家的故事。所以我们看到西西家是一个非常好的王。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在历代志下31章20节说，西西家在犹大全境都如此行，做他的上帝耶和华视为良善正直和忠心的事。所以我们看到西西家这么好的王，但是他却有一个非常糟糕的父亲，是谁呢？亚哈斯。我们知道亚哈斯他把圣殿的门关上了，他禁止所有的人去到圣殿里面去敬拜，他用他自己的方法尝试解决他所有的问题。这是我们看到是谁？西西家他的父亲。但是我们看到西西家这么好的王，却有一个这么糟糕的父亲。但是呢，西西家这么好的王却有一个非常败坏的儿子。我们知道他是谁吗？马拿西。他把西西家他的父亲拆毁的所有的偶像又全部都搬回来了。不仅如此，他还造假神，而且把这些假神搬到神的圣殿当中去敬拜，而且敬拜天上的万象。所以我们看到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谁的责任呢？这么好的父亲会有这么糟糕的儿子，这么坏的父亲却是有生出这么好的儿子。所以我们觉得是父母的责任吗？是孩子的责任吗？所以我们在这里问一下，如果你觉得是父母的责任的，可以举下手吗？好像没有哦，有一个你还没有成为 Matthew 举手Matthew 还没有成为父亲就有这样的觉悟了，是吗？那如果你觉得是孩子的责任的，可以举下手吗？哇，我们今天在场的人都是很有智慧的人啊，真的不愧是神家中的，寻求神的人都是充满智慧的。那如果你觉得是父母和孩子双方面责任的，请举一下手好吗？哇，我看到很多的手啊，好，谢谢大家的配合。那我们真的是看到啊，在我们所行的、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当中，一定是双方的责任，不可能是一方的。但是呢，我们又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父母的责任又是极其巨大的。那在保罗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教养自己的孩子。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什么样的训诲才能够像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一样，我们什么样的训诲才能够成为孩子生命中的灯和生命当中的光呢？难道是把我们这个罪人的价值观灌输给他们吗？我相信一定不是的，对吗？所以这里保罗说，我们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所以这才是我们对孩子最深的爱。那我们来看一看刚才讲到祝福，那我们来看一看在圣经里面母亲的角色带来的影响。那这里我们会分享两个例子，那正面的例子我们会分享两个，负面的我们会分享一个。那正面的例子我们会讲到哈拿，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会知道她的故事，那我们今天可能简单说一下。那哈拿呢，因为她不可以生育，所以她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涕的去祷告，求神赐给她一个孩子。那么她说当如果神赐给她一个孩子，她就愿意让这个孩子终身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侍立在圣殿当中。那我们看到后来呢，神有回应他。那我们看到他所处的时代是世事的时代，是以色列最极其黑暗的时候。在圣经里面读到，你会看到当时以色列是没有王的，每个人都是各行其义，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所以全地极其的黑暗。所以我们看到在那样一个黑暗的时代，每个人都按着自己的意思去行，可是哈拿他却是愿意把他好不容易得来的儿子奉献给神，让他终身在神的面前，在圣殿当中侍奉神。那我们看到哈拿，他不是把我们看到哈拿，当他这个撒母耳断奶了之后，他就把哈拿送，把这个撒母耳送进了圣殿当中。那我们看到他并不是只是把他送进圣殿当中，他就不管他了。我们看到当他送到圣殿当中的时候，是谁带他呢？我们知道是当时的祭司以利。那个时候以利呢已经眼目昏花了，而且跟以利一同侍奉在神殿中的是以利两个极其败坏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当中，却能够养出这样一个好的孩子。 我真的是不难相信，而且也绝对相信，一定是他的母亲哈拿对他的影响。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他的母亲是一个伟大的敬虔的母亲。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这段经文，他说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衣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纪的时候带给他。所以我们看到哈拿每一年，我们看到如果你一年见不到你的孩子，你会带什么？我们看吃的喝的好玩的所有的大包小包。我想到每一年我回去中国，我还记得我的女儿刚刚出生几个月的时候，我要带她回去中国，哇，我真的是在马来西亚，我是把她的所有的奶粉尿布所有用的东西全部都带回去中国。我妈说你是觉得中国什么都没有吗？我说不是，是因为她用惯的这个牌子我怕找不到。所以真的我看到你看到，但你在这里你看到哈拿她上去神殿的时候他带了什么吗？我们看到他每一年都会带一件小以弗德的外袍给撒母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母亲，当他来到撒母耳每一年只能见一次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母亲一定是在孩子的面前一直去传达我们要敬虔的，要爱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母亲，她不仅是非常细致的去观察这个孩子外在的身量，衣服的大小是否合适，她更看重的是撒母耳和神的关系，所以他更看重的是撒母耳是否能够一直持续地活在神的里面，侍奉在神的面前。我相信他向撒母耳所传达的是要是他好好的爱主，他传达的是一份母亲的心，母亲对他的寄望。所以我相信，所以我们看到最后撒母耳他成为被神所重用的人。那我们知道当时撒母耳也是结束了整个士师世代的300年，长达300年的黑暗的统治。那他在整个历史当中，以色列历史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他也带出了这样一个君主体制进入到以色列，因为以前以色列是没有王的，对吗？所以我们看到他在整个神救赎人类的计划当中，他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哇，这样一个被神重用的人受谁的影响呢？我相信跟他的母亲哈拿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那我们再看到下一个戏里面讲到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我们都知道箴言31章，对吗？箴言31章里面讲的才德的妇人，我还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或者刚结婚的时候，别人会分享才德的妇人，我说哇，这个才德的妇人我可做不到，我就觉得哇，太难做到，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我以为当那个时候还不明白，那个时候我以为啊，可能这个是神所描绘的才德的妇人吧。但是当我去读，当我慢慢信主久了之后，我去读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是利木伊勒王写的箴言，箴言31章。所以具体的内容我们可以回去再看一下。我们看到在利木伊勒王在描述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说，其实这个可能就是利木伊勒王在描述他心目当中的，就是他印象当中的母亲的形象，他是在描述他的母亲。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何等蒙福的母亲，他的儿女起来称赞他为有福的，他的丈夫也称他为价他的价值远胜过于珠宝。他就说世上的才德的女子如此的多，但是你是独一的，你是最特别的，你的价值胜过珍珠。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才德的妇人，这样一个母亲，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很羡慕，对吗？所以我在这里鼓励我们所有的单身的弟兄们，如果你们还没有结婚，那我们真的是要为你的另外一半祷告，求神赐给你一位贤妻。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说财富财宝是可能是你祖上积下来的，可是唯有贤妻是耶和华所赐的。 Amen。是单身吗？艾文的很大声，所以为你祷告，上帝要赐你一位贤妻。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这个反面的例子，那没有什么好讲了，在这里面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我们看到亚哈谢行亚哈家的道，因为他的母亲给他做主谋，教导他行恶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父母的影响有正面的有负面的，那对于孩子来说，你接受什么，你领受什么，你做什么样的决定，其实你也要为你自己的决定负责的。我相信我们这里面，我不知道今天好像这边没有青少年，我们知道我们这边有很多校园的，还有在工作主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年轻人。所以我们父母教导给我们的和我们去领受什么的，包括我们在神的家中所听到的教导，我们所领受什么接受什么，或者是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决定，其实我们要为我们自己负责任的。那另外有一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中国的父母啊，我们对孩子真的是寄予厚望，真的是他们还没出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提前计划好了。我不知道这边的父母是不是，那在中国真的是啊，孩子还没出生的就已经计划他们幼儿园去哪里，小学去哪里，小升初的预备衔接要怎样，然后将来的路。那中国 的有很多朋友，他们已经开始要很早就送他们的孩子要去香港拿到香港的户口身份，或者去到新加坡，然后参加这样的考试，然后将来送他们的孩子出国，不用去面对中国的百万的大军，去这个经历这样一个高考，这样一个残酷的高考。所以我们看到父母已经提前，真的是孩子还没出生就已经提前预备好他们的人生了，决定好他们以后要走什么样的路了，已经想好你要走什么样的路，可以走向成功，你有什么样的人生，然后你们将来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到也因此我们生出了很多的愁烦，很多的忧虑。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当中我们很多人都已经信主很多年了，我们是真实的知道我们的孩子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对吗？那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今天会有很多新的朋友，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也是想要跟你分享，其实我们的孩子真正需要的是谁，他真正需要的是主耶稣，他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永恒的价值。所以并不是我们今生所看到的这些成就，这些成功，这些名利，这些都是短暂的。所以其实真正对孩子有益处的是什么呢？是将来有一天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永生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天父的奖赏和嘉许。所以这个才是对孩子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所以今天也在这里特别鼓励我们的父母，我们是否愿意放下我们手中对孩子的一切筹谋，一切的计划，我们来寻求神的心意，按照神的警戒和训诲去教导我们的孩子。所以刚才问那个问题，你有在思考吗？你是否愿意放下？我知道有时候不容易，有的时候我们吃过的苦，我们走过的弯路，我们真的不希望我们孩子再走过，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身上有一些坏毛病坏习惯，我们真的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有。但是今天当我们在分享，我们知道对孩子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你愿意一起来养育属神的下一代吗？愿意吗？还是单身的回答啊，是父亲是吗？哇，我们全场只有一个人愿意啊。 OK， 那大家等一下听完了之后再做决定哈。 OK，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让我们一起来养育属神的下一代。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礼物，孩子是他所给的赏赐。人年轻时生的儿女犹如战士手中的箭，箭袋装满了箭的人，袋中装满了箭的人有福了，他们在城门与仇敌争论时必不至蒙羞。那这里我们为什么要养育属神的下一代呢？我们透过这段经文可以看到，它是神给家庭的祝福，是给我们的托付，对吗？那我们真的在这里也真的是鼓励我们神家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已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多多生养神家中的孩子。我们看到我们几位牧师的家庭真的是响应神的号召，多多生养，对吗？有的家庭三个，有的家庭四个。所以真的是鼓励我们在这里已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跟神祷告，求神让你多多的生养神家中的孩子。那我还有人鼓掌，耶！是的，我们真的要多多生养神家中的孩子，对吗？所以我们记得有一个牧师，他在讲到的时候有分享到，他说有一个姐妹啊，他们家有四个孩子，然后老大叫神赐，老二叫恩典，老三叫无穷，老四叫无尽。所以每次要到吃饭的时候，他妈妈就在家里喊神赐恩典无穷无尽吃饭啦。哇，这个名字很好，对吗？所以如果你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赐名字的时候要跟神祷告，对不对？神赐恩典无穷无尽，哇，每天都在宣告着祝福，对吗？所以真的是在这里来鼓励我们要多多生养神家中的孩子。那我们看到这里面上一节刚讲到说是家庭的祝福，对吗？是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礼物。那下一节我们看到第五节马上要讲到的儿女跟仇敌跟征战连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所生的孩子跟一场征战有关，他们要面对一场征战。我们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中。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全世界都伏在那邪恶者的权势之下。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整个世界都在快速的堕落，对吗？所有整个世界给我们的教导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看到那么多破裂的家庭，破碎的生命，破碎的关系。所以其实当我们看看我们周围我们知道的人，我们就知道有太多太多这些破裂的家庭，太多的这些人际关系被攻击。我们也看到太多的夫妻关系出问题，亲子关系问题，还有心理健康问题。我们上几周刚刚结束了我们的心理健康的这样一个系列的分享。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我们世代我们所面对的一场征战，一个挑战。所以有的时候我曾经有问神，我说既然这世界这么败坏，我为什么要把我爱的孩子生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把他们带来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我不知道有没有父母跟我有同样的疑问。可是当我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上帝告诉我，在也是约翰一书 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在那恶者手中，我们知道从神生的不会继续犯罪，因为神的儿子保护他，那恶者无法害他。我们看到虽然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堕落败坏的世界，但是神为我们画下了一条界限，就是阻止仇敌撒旦来去害我们，对吗？他画下了一条界限，这条界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属神的，那神的儿子会保护我们，那恶者就无法害我们。所以我们看到神画下了这样一条界限，也禁止仇敌跨越这条界限，但是他是有条件的，是我们要来养育我们的孩子成为属神的下一代。所以再回到刚才的问题，邀请所有的父母跟我们一起来养育属神的下一代，那现在你的答案是 yes 吗？是是吗？刚才只有一位父亲是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有的父母们，你们愿意我们一起来养育属神的下一代吗？ Amen。 是，我相信在这个时代真的神真的是非常喜悦听到父母在神的面前发出这样的呼求，发出这样的祷告，主啊，我们愿意为你付上代价，我们愿意为你来养育属神的下一代。那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其实我有跟我的女儿聊，我的女儿有跟我分享一个，她说曾经在她之前的学校里面有一个女孩，她是新进去这个学校，她没有什么朋友，因为她刚进去学校，很多小朋友已经很多伙伴他们都已经是朋友了，所以她刚进去的时候觉得有点孤单。可是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女孩走到她的面前，她说Zoe， 为什么你这么喜乐？ Zoe 就很惊讶说啊，她说因为我是基督徒啊，我每周都有去教会啊，我有祷告啊。然后她说祷告是什么？然后那个女孩就说她的父母要离婚，天天在家里吵架，她想要自杀，她找不到活着的目的，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她说我看到你，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这么喜乐，可是我每天都喜乐不起来，我也笑不出来。所以她有的时候这个女孩她会躲在洗手间里面哭。所以当周易跟我分享的时候，我说周易，我们可不可以为她祷告，我们可以邀请她来教会为她祷告，让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位神爱她。那在周一的新学校里面，昨天他有跟我分享到，他说有一个女孩，她在家里面跟她的妈妈关系非常的糟糕。那这个妈妈面对她的时候，基本就是批评指责，要么就是谩骂，所以看到的问题总是看到她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又没有时间陪伴他们。所以这个女孩跟这个妈妈出现了严重的这样一个亲子关系的问题，所以她在家里完全感受不到母亲的爱，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和这种关注。那在这个家庭当中，父亲也是缺失的，常常忙碌在外，没有时间陪伴孩子。所以这个女孩呢，她最近就是已经有一些抑郁的症状。那照周一所分享说，她已经有一个月之前，她就开始上网去认识了陌生人，然后在网上跟别人去聊天。然后这个陌生人呢，每一天早晨都会发短信给这个女生，给这个女孩，跟她说你好吗？你昨天晚上睡得好吗？你知道吗？我很喜欢你，我很爱你。所以这个女孩很享受这样一个陌生人的这种安慰，这种爱，这种关注。原本这种爱是我们是可以从我们的家庭，从我们的父母身上去得到的，可是我们却让我们的孩子，把我们的孩子推向了陌生人，推向了陌生的网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我们面对一场征战。所以在这里也真的是我们要迫切的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那刚才讲到我们要养育属神的下一代，那我们如何来做呢？我们看，让我们一起养育好不好？跟我一起说，一起养育。谢谢配合。所以我们要一起养育属神的下一代。那刚才我们的 Pastor Joseph 上来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也讲到说，鼓励我们的妈妈们，你们不是孤单的。所以我作为一个妈妈，我真的是能够真实的感受到，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感觉孤单，我们感觉好像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在养育我们的孩子。因为有时候可能老公在外面繁忙的工作，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孩子很小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妈妈要很多的时间在家里面，我们可能没有自己的生活，我们全身心都在照顾我们的孩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孩子的各种状况，生病啊，各种状况，尤其我的孩子到了 teens 的阶段，可能很多的家庭到了青春期，到了 teens 的阶段的时候，那个挑战会更大，对吗？所以当我们知道孩子发生的事情，可是很多时候是我们事后知道的时候，哇，我们真的是很心痛为我们的孩子，我们心力憔悴，我们常常感觉我们孤单，我们无助。可是今天在这里我想要跟大家说，你不孤单。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这也是当我感觉到我孤单无助的时候，神用这段经文来鼓励我。 在以赛亚书49:15，耶和华说，母亲岂能忘记自己吃奶的婴儿，不怜悯自己亲生的孩子，就算有母亲忘记，我也不会忘记。那我在这里想问一下 Sophie， 当你的女儿小的时候，你有没有忘记喂她奶啊？没有啊。我想问一下，这里有没有现在 baby 很小的，有没有你忘记喂奶的？有吗？可以举下手吗？谁呀？没有，那是爸爸喂奶是吗？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讲到说，母亲若是忘了的话，神也不会忘记你，好不好？如果你旁边有母亲的话，你对她说，神不会忘记你，你不是孤单的。所以我相信这句话是今天神要带给我们所有母亲的安慰，让她知道即使母亲有忘记喂她的幼小的孩子，神也不会忘记我们。那另外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照片。就我们看到是我们的儿童的主日学，我们看到在这个儿童的主日学，还有我们后面的这个是我们的青少，下面这张是我们青少年的团契，上面是我们的这个校园团契。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我们不仅有神不忘记我们，而且我们有这样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一起来养育属神的孩子。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主日学里面，有非常好的老师，有很多的老师他们都是妈妈，大部分的老师都是妈妈，但也有一些单身的，他们愿意在主日学去服侍。所以我们看到非常的有爱心，他们也是在神的面前很敬虔的这样的父母和我们的弟兄姐妹。那我们看到下面的 Teens 的主，我们相信我们会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可能不一定清楚哈。这里面也是有很多很棒的年轻的领袖来带领这样一个青少年的团契。那么上面是在这个三位南大友那边的我们的 campus， 我们的校园。所以我们看到你不是孤单的，不管你的孩子在哪个阶段，你会看到你的孩子不是孤单的。那我们当时也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一起来养育属神的下一代。我们看到我们旁边写从小培养孩子三件最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在这里面会讲到说，我们在特别是在我们主日学，我们从小小的 baby 幼儿班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着重的是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他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帮助孩子们建立第一手与神的关系，而不是通过我们。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第二件事情就是建立他们跟肢体的关系，跟基督的身体之间的关系，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小伙伴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我们自己家庭的跟弟兄姐妹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们是要让他知道他不是自己一个人，所以我们是要知道在这个所有的肢体的关系当中，我们都应该是在主里面的，我们在主里面去学习在成长。那第三个就是培养他们有主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是一群人，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一起来养育我们的孩子。所以真的是在这里真的是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在主日学，在 Teens 的时候，在青少年团契或者在大学团契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别人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因为我们是在一起养育属神家的孩子，对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哎呦，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啊？算了，反正也不是我的孩子，走了算了。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要一起养育属神家的孩子，我看，哎呦，怎么这样？赶紧，我找他的妈妈说一下。但是我要带着爱心来说诚实话，对吗？我们能说，哎，你看你的孩子怎么这么糟糕啊？你这个妈妈怎么教育的，对不对？我就哇，这是很伤人的话。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我们如果能够把别人的孩子看作自己的孩子，我们能够不仅是养育自己的孩子，我们也能够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来养育，那我们才是能够真正的一起养育神家中的孩子。当我们真的看到我们这样一个属灵大家庭啊，我们看到很多很美好的见证，有很多很多父母他们是不信主的，可是因为他们的小朋友来到了主日学之后呢，比如说我们主日学经常会有一些活动，圣诞节啊，各样的复活节啊，一些活动，那有邀请了一些不信主的小朋友，那不信主的小朋友来到这里呢，哎，转而他们的生命在成长在改变的时候，反而影响他的父母，让他的父母家人看到孩子的变化，所以也因此加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仅是在青少年培养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也可以借此来传神的福音。那我们刚才讲到我们一起来养育属神的后代，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我们不仅要养育自己的孩子，也要为神的家养育属神的下一代，成为属灵的父母，养育属灵的孩子。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这个中心扩展到周围，我们的中心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份恩典不是只是存留给自己，而是能够扩展到周围。 我们看到在尼希米修建城墙的时候，每一家每一户他们都会先修建自己的墙，对吗？然后呢，每一家都顾着把自己的墙修好了，是修建自己家的城墙，自己家的墙是很重要，可是整个城的墙呢还暴露在敌人的面前。所以我们不仅要修建好我们自己家的墙，我们要来一起修建神的城墙，我们要整个教会一起来培养属神的下一代。我们不仅是把自己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把属神的国度里面神儿女的孩子也带到神的国度当中来，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光要有肉身生的孩子，我们要有属灵从福音所生的孩子。我们看到这个世代真的是极其的黑暗，我们看到真的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神。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福音会带来什么？带来盼望，带来力量，带来医治，带来更新，带来改变。所以我们看到这世代的每一个人，他都需要神，他都需要神的安慰。所以今天我真的是在这里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教会，今天的教会他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在于此。所以我们需要让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当他们走进神的家中，走进神的教会的时候，他能够感受到神，能够认识到神，能够感受到神的爱。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他从灰尘，我们看到神不仅从灰尘当中抬取我们，从粪堆里面提拔我们，他还应许我们要与王子同坐，与王子同坐。我们看到这是一何等大的恩典。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恩典，就是他不仅能使生育的妇女在 妇人中安然居家中成为多子的乐母。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仅是要有肉身的孩子，我们更加是要有属灵的孩子。我们看到这里面，虽然这个妇人不能生养，但是神却他使他成为多子的乐母。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肉身生养的孩子，我们都应该有属灵的孩子。那我们再看到下一段经文里面讲到说，只在你们中间，这个是保罗所说的，他说只在你们中间纯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看到保罗是个男的，他没有结婚，对吗？但是他却生了那么多属灵的孩子。我们看到保罗他是一个男的，他从来没有做过母亲，但这里他却像母亲的爱一样乳养自己属灵的孩子。所以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整个教会能够一起来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一起把我们的下一代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建造属神的下一代。所以我相信神会大大的祝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天天只是盯着我们的孩子的学业呀、身量啊、健康啊、各样的事情啊，他对我们的态度啊，其实我们应该更加注重的是他们和神的关系。我们相信当一个孩子与神建立关系，有属神的生命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自然会看到他由内而外带来的改变不一样。所以我相信当我们开始不仅为自己的孩子祷告，我为神家中的孩子祷告，为别人的孩子来祷告的时候，我相信当我们在养育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时候，神会改变我们的观点，改变我们的态度，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让我们去按照神的心意、神的教诲和训导去教导我们的孩子，成为属神的下一代。所以我们真的知道，当然照顾好自己的家是神给我们的本分，但是我们要特别的知道，神不仅把你放在你自己的小家，神还把你放在神的家中，神还把你放在神的国度的当中。我们整个的大家庭就像一幅大大的拼图一样，我们每一个家庭就是其中的一小块拼图。如果单拿出来一小块的拼图，它的价值，如果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按照我们个人神所给我们的位置去站在那个拼图里面的时候，当我们拼成一种完整的拼图的时候，那才是神的心意。所以不要只是定睛在那一小块拼图，不要只定睛在你自己的小家上面，而是能够看到在神的国度里那个更大的拼图。所以在这里最后，不好意思，我的时间有点晚了哈。但最后我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当全地黑暗之时，希望神的家中仍旧有光。真的有一天我和我的老公开车在路上，那条路呢是我们没有走过的路，然后呢那个路没有路灯，但是很多旁边的一些商场啊、店铺啊，还有月光啊，还是能够看得到前方的路，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大灯。可是当那个车在行驶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一种极致的黑暗，黑暗到我有点害怕，我感觉我在我灵里面去感受到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甚至很多的地方有那极致黑暗的地方，那黑暗的地方有人在那呼喊说，谁可以救救我，谁可以帮助我，可是却没有人回应他们。 在那个时刻我就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在这全地极致黑暗的时候，我依然能够为你发光。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人不能相见，谁也不能起来离开本处，这黑暗让人极度的去害怕恐惧不安。我们虽然很小，我们的力量虽然也很小，但是我们却愿意为主发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你能看到吗？这世界在堕落，不断的堕落，人心在不断的败坏，包括我们自己都在变，但是唯有神不变，唯有神的话语、神的旨意、神的爱是永远不变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都没有变过，是神对这世代的心意，对失丧灵魂的心意，对下一代的心意。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我们真的看到下一代的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这里真的是邀请我们所有的父母们，我也真的是鼓励所有的父母们，让我们一起来养育兴起属神的下一代。最后想跟大家分享这幅图片，这是一个宣教士，在他宣教的合场服侍了十几二十年，可是始终没有果效。当他越服侍越灰心的时候，总有一天他想要放弃了，他想要回去他的家乡。有一天当他走在街上的时候，他看到橱窗里面有一幅海报，黑黑的，他就想说怎么放了一幅黑黑的海报在这里。所以他因为很好奇，他就走上前去看。当他走上前去看的时候，他在整幅黑黑的海报的中间看见了那一个蜡烛，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蜡烛，他却在黑暗当中显得那么的突出。然后在这幅海报下面写了这样一句话，把全世界所有的黑暗加起来也不能阻止我不发光。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宣教士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主啊，是的，把全世界所有的黑暗加起来也不能阻止我不发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这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不管在这地上有多黑暗的时候，我们以色列的家、神的教会、你的生命当中、你的家庭当中，依然能够在黑暗当中成为那一束光，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母们，如果你们在养育你们孩子的路上遇到挑战，我们来大声地在神的面前呼求，我们相信神今天要加添力量给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把所有的父母、所有的孩子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知道，主耶稣，真的祈求你来呼召我们每一个父母，让我们每个父母能够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是的，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兴起属神的下一代，我们要为神家养属神的下一代。主耶稣，真的祈求你加添给我们力量，加添给我们恩典，加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按照主的教训和训诲去教养我们的孩子走属神的道路。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在母亲节，我们也祈求你特别的恩典、特别的力量、特别的祝福加添给我们的母亲，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在家庭当中带来的祝福、带来的影响是何其的巨大。主耶稣，我们祈求你祝福每一个家庭，让我们的眼睛不是单单定睛在自己的小家，乃是为你养育属神的下一代，并且为神的国度养育属神的下一代。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谢谢大家。